死亡是什么？人死后会到哪里？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空中辅导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
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在这个特辑里呢，我们邀请了听众朋友您熟悉的嘉宾许丽珍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这个死亡的问题。许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堂课里呢，许老师也跟我们讲到死亡是什么。那死亡呢是确定的，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有很多的经文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而且呢死亡呢就是没有选择，每个人都要面临的。
是。
再就是死亡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是。
你用什么方法呢都是没有办法把它挽回过来。再就是死亡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面临死亡。最后就是死亡是控制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死亡。
对。
太多的时候我们人呢自以为聪明，就认为发明很多的药物啊来控制这个死亡，我可以慢慢的或者是不要这么早一点的离开世界。其实这都是我们人的一个希望吧。那不单是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理解之外呢，徐老师你也跟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有死亡。我想这一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那为了上一次没有听课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可以再简单的讲一下人为什么一定要死。
我们说人为什么会死，是我们上次有谈到说，很多人以为是死亡是必然的结局，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说最近科学家已经发现说，按照人体的结构，按照人体的那个自然成长的那个细胞分裂，我们其实应该不用死。因为我们的细胞是会自动补回我们死的那个细胞，那些不好的细胞会消失。我们的血液也是，很多人会不知道说我们的血液会自动的治愈怎么说
复原，
复原。对，所以你去捐血是没有问题的，它会自动产生。所以科学家就说，既然我们要自动补回来的机制，那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人到达某一个年龄，我们好像就不会再创造里面的机制，而是迈向衰弱和衰退期？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本来神创造我们就是很多自然复原的，我们可以自动成长的，我们细胞会分裂的。可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死亡就进入到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
是
说，今天也让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朋友，你们去听到的是，原来死不是自然的事情，死是不自然的事情，死是因为人罪而来，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不听神的话，不愿意成为人，违背了神，死亡就因着人的罪而来。所以我们可以再简单说，死是罪的后果，
对，
罪是死的成因。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对，
所以罪要付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死？因为每个都是罪人，透过罪把死亡引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东西，也不能逃脱。所以为什么今天好像看起来是人人都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自然的事情。
对，刚才我听到就是死呢乃是从人的罪而来的，死是罪的后果，罪呢是死的成因。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没有死亡，只是人不听话，不听神的话，而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这个罪进入我们以后，进入始祖亚当夏娃以后呢，才开始有了这个罪，而且呢也有了死亡，甚至有了疾病，然后呢我们要面临死。 那讲到死亡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死亡就这样了结了吗？死了以后我们又会到哪里去呢？可能很多的人大概知道，我还是说有很多基督徒也可能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特别是圣经方面的一些教导的时候呢，我觉得今天借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目的内容吧，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死亡能够有一个更正确的理解吧。
对，没错，好像我刚刚说，很多人都以为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连哲学家哈，一个20世纪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叫海德格，他也说人是走向死亡的存活着。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想，我觉得人其实是很可悲，人的出生就是面对死亡，你的出现就是准备要死了。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想，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的出生到底是喜了还是悲呢？因为你的出生到最后你就是要死了嘛，就是整个过程好像就是带你往死亡那个方向去。说的不好听，好像你一出生就是等死啊。
我觉得徐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年轻，你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有，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觉得你非常的成熟，就是看待一个小孩他哇哇落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你来到这世上以后面对的就是一个死亡这样。
对，我想让我这样想的是因为我在想人活着是干嘛。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对，因为如果你找不到，你只是说我找不到我活着意义，我只知道我出生最后就是面对死亡。那不是一生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等死吗？那这样子是不是很悲哀？难怪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死亡就会让我们觉得是很悲观很恐惧。那我们的中国人的社会啊，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儒家思想影响，可是你很奇怪，我们的孔子啊，他也会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确的回答。曾经在那个孔子的学生有个叫子路，他问到孔子是说有关死的问题，然后孔子的回答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回答就是说，如果你根本不晓得怎么生活，你根本不晓得怎么生存，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死，
什么叫死。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清楚，你知道怎么活，你就真的知道什么是死了吗？你晓得怎么活，你就能够面对怎么样的死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上次也是说到说，没有人经历过死亡，
对，
经历过死亡的人也没办法跟我们分享，所以从来没有人知道死到底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害怕。上次我们也谈到，在佛教里面或者印度教里面，他们有轮回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
对，那可是我们上次也说到，轮回的观念就是说，你的这一生会影响你的下一生，可是前生、今生跟未来的那一生，这些三生呢、
都没有关系。
对，因为人都无法记忆。无法了解，你的感觉什么都无关，那就是变成三段都是独立的事情，那也是无法帮助你面对死亡。所以不管是往别的宗教或者说别的哲学，也没有为我们提供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
还有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神明哈，我们会说他们那些神要么就是从来没有面对死亡，要么就死了不会活的人。所以唯一的在面对死亡这个课题里面，真的是只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人都要一死，死后才有审判。
对，
可是更重要的是，唯有神他能够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或往后我们要谈的，为什么基督徒比别的人更愿意谈死亡。因为我们面对死亡不是一个终结，我们面对死亡也不是一个无法知道的事情，我们面对死亡是蛮有盼望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会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前面我们一直说这个死亡呢是没得选择，也不能够预测的，更不能够控制的。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有一个亮光照亮我们，就是说基督徒不回避 讲这个死亡是有原因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而且又会给我们新的一个盼望。
对，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到哪里。
嗯哼，这个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对，
因为刚刚我说哈，死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罪来嘛。
对，
罪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罪也破坏了人继续可以存活的那个神的设计。
嗯，
所以很清楚是说，死既然是从罪而来的，那唯有透过没有犯罪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
嗯，
所以在诗篇呢103篇的第四节，诗人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说上帝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对，
哎，这个是很宝贝的一个应许。
嗯，
圣经说死亡虽然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罪把死亡引进来，让人知道我们是人，让人知道我们是罪人，让人知道我们是无法避免、无法自救。可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不是把死亡带进来的。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就是没有死亡的，所以他今天要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所以透过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他没有犯罪，他就能够为这个没有罪引发来的死亡的结局为我们补上。所以在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24-25节，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说，
嗯，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
嗯，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每一个愿意信靠耶稣的人，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那些人就有永生，而且我们的罪就能够被赦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嗯，
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死亡是因为罪引来的吗？
对，
如果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神和好，我们就不用再面对永远的死。
嗯
啊，这个清楚哦，是永远的死，而不是说基督徒不用面对死亡。
死亡，死亡跟永远的死是要分开的。
对，
一个是肉体的死亡，
对，
另外一个是永生，我们永远在神里面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吧。
对，
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的去思考，只要今天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知道首先自己有罪。那这个能够解决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跟他和好，而且呢愿意相信他，愿意承认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今天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嗯，
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会将他的永生赐给我们。
对，这个没错。嗯，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对，
他说永远的生命，刚刚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嘛。
对，
死后要面对审判。
嗯，
所以身体的死亡是一个过程。
嗯，
从我们肉体这个死亡带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永恒的事情。那个永恒就是你要面对永生呢还是永死。
嗯，
就是你是受审判归到神的国度里面呢，还是归到黑暗权势里面，那就是很不一样。我们上次也谈到说，死亡让我们为什么恐惧，因为死亡就是控制了人。
嗯，
人无法逃避死亡。
对，
死亡也透过阴间的权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捆锁。
嗯，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局。哦，
对，
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听众也许也听过，耶稣有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那个财主跟一个乞丐拉撒路的事情。
对，
财主在世的时候之后，他很多的丰富，很多的享受，很多的荣华富贵。
嗯，
可是他死后呢，他连沾点凉水也无法得到。反观他看到那个生前是乞丐的拉撒路，他死后却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
对，
这个也是
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对，没错。嗯，耶稣在那个时代已经让他的听众看见，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死了是一个很截然不同的结果。
对，
所以 今生不管你是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不管你是富贵的富有的，还是你好像比别人贫穷的，可是耶稣说这个相对往后以后，你永远在享受乐园里面，还是永远连沾点凉水都无法在那个永死当中，那个是很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今天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他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
嗯，
就是我们会离开我们的死亡，进入到什么样永远的生命里面。进入到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不用再被死亡再捆绑，
嗯，
不用再面对死亡的控告，我们不在黑暗死亡的权势阴间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被迁到神儿子的国度里面。
嗯，
哦，我不晓得在这里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想象一下你的那样子的空间啊，到每个人到最后都要面对死亡，死亡只是一个好像考试一样，
嗯，
一个过程的那个点，每个人都要碰，可是碰到那个点以后，分的路都不一样，有人
走的路就不一样了，
对了，
好像拉萨路跟那个财主一样，
对，
嗯，他们都经过了死亡，但是财主呢，都是就是在阴间里面，
对，
他连这个喝的水都没有，
对，
但是呢，拉萨路呢，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
对，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圣经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描绘了一个死后的光景给我们看见，
嗯。嗯，
平凡木匠，他是神子耶稣，为爱从天而降，世界仿佛第一次看见曙光，许多人都跟随他，想拥戴他为王，谁知上帝作为永远超过想象，他被挂在十字架，忍受痛苦鞭伤，世界仿佛一瞬间失去盼望，黑暗吞噬亮光，他的门徒都四散逃亡。之后，那个荣耀清晨，他从死里复活，空留坟墓洞穴，世界第一次真正迎接天堂，万物齐声赞美神的奇妙作为，耶稣他耶稣他活着，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心有多累，耶稣他活着。
不但只是耶稣那时代是这样说，在往后圣经的启示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最后基督徒面对永生，那个是一个新天新地当中的一个境界。
嗯，
什么叫永生呢？就是在里面没有死亡，所以我们可以说透过耶稣，透过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得到永生，这个意思就是说死亡彻底的被消除被消灭了，死亡在永生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位置。
嗯，也就是说天在天国里面没有死亡，在新天新地当中死亡也是不存在。
对，没错，嗯，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宝贝。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诶，我们刚刚一直说没有人能够逃过死亡，
嗯，
没有人不能 不可以不面对死亡。可是对相信主耶稣的人来说，在永生的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圣经给我们他很大的应许，就是那边没有死亡。
嗯，
就是我们可以在死亡的那个控制底下完全消失了，
完全得到释放了。
对，没错。嗯，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勇敢去谈论死亡。
嗯，
因为对我们来说，死亡不是结局，
而且也不是一个惧怕的事情。
对，因为我很清楚，死亡是个过程，死亡跳跃的那一点，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快乐的点。
对，
是一个有盼望的点。所以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1:23他说，我正在处在两难之间。因为那个时候的保罗是被攻击，被威逼，被逼迫，他甚至乎感觉到他快要为主殉道，殉道。可是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他说按照他个人的心情啊，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说这是好的，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讲到的死亡，肉体的死亡，跟耶稣基督同在，
就是进到天国里面。
嗯，对，
那是好的无比哦。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又觉得这个人是怪怪的。
嗯，
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些朋友，他们也说你们基督徒好奇怪哦，你们好像很想死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们觉得不想生存，
嗯，
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一点也不害怕。
对，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耶稣描绘的那个拉撒路，他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他的死了以后，他享受是得到被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那个爱，那个保护，那个温暖。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不是
恐惧的。
对，
嗯，好的无比，就好像拉撒路他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一样。
对，就好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好的无比哈？
对，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不想生存，
嗯，
我们很喜欢，可是我们知道相对来说哈，在天国是更好。就好像很多人说，基督徒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是说讲一句话，是说我们失去了世界的劳苦。
对，
我不晓得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会觉得有时候生活在世上啊，真的是蛮劳苦的。
对，
很辛苦哦，很多事情，很多压力，
很多困难，很多的这个灾难会临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哇，活得真的很累吧。
对对，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很怕我们的听众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既然哎呀，徐老师你讲的圣经里面的死是那么多好，而且呢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是一个过程，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属主的人就会在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死亡了，而且是那么好，好得无比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在世上这么劳苦，我不如早点死吧。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23他说的，我没有再讲下去，就是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啊，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是他的主观的感觉。可是保罗下面那句很重要，
下面还有
对，保罗就是说，可是我在世上是与你们有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我刚刚说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想人活着干嘛。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活着干嘛，他就是等死嘛。
对。
可是圣经另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既然我们的一生不是只有今生，我们的一生是有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存留在这个世上，这个我们常所说的那个过程，那个过客当中，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心愿，你留在世上啊，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别人。
对，
要做别人的好邻居。
嗯，
就好像保罗说，我按照我的个人，当然与基督在一起更好。可是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你们的缘故，我留在世上是为你们更有福。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就是说今天也许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可是原来当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明白死亡对他们来说就不是控告，死亡就不是没有盼望，原来我们存在世上一个很大的目的 神给我们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好邻居，
对，
成为别人的祝福，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把死亡的控告彻底的破灭，让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不会恐惧害怕死亡，不晓得死了去哪里，不晓得可以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人很自然的反应就不去想。
对，
那就好像我说刚刚那个哲学家说，说的不好听，人活着就是等死，因为每个人都要跑到那一步，那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等死，原来我在世上是有目的的，
对，我们有活着的意义。而且呢，我也在那里想，神今天拣选我们并非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他拣选我们，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要成为世上的光跟盐，而且为主做见证嘛。那刚才呢徐老师口口声声都在那里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有难处，千万不要说你的难处大过于我的难处。如果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这样想，我的难处是大过你的难处。但是你如果能够看到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呢，你就不以为足了，觉得自己的难处不是那么大。当你愿意跟别人一块儿去面对一些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而且你也能够去鼓励别人，最重要的是你听了这些课之后呢，你知道原来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怕的。
对，
那把这个信息能够跟你周围的人去分享的话，带给别人很多很多的这个盼望的。
对，而且我们很清楚是说，神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今天在世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自而活。像刚刚师母所说的，既然我们很清楚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不要常常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我活得好不好，我面对事情顺不顺利，我追求的有没有达到。耶稣给我们很大的那个目的和目标，就是你活着是成为他的见证人，你的活着是让人从你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让人从你身上看到盼望，让人从你身上知道说，原来死亡不是可怕的。
对
啊，所以我说今天为什么快到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很愿意透过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原来我们的存在有那么大的意义。
对，
原来我们的存在会让人家看见，你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很不一样。那我们就发现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短暂的困难就算不得什么。
是的，
就好像保罗常说的，当我想到以后与主同在的喜乐，面对现在那么短暂那么轻微的那个苦难，他就觉得说，哎呦，那真的是算不得什么。
对，
那人生长的几十年，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说，强壮的也80年嘛，去到摩西一样120年，那顶多也这样子，你跟你的永恒相比，那个真的是很少的一回事。
对，微不足道了。那在这一堂课将近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想问一下徐老师，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我们说也面临这个清明节，
对，
那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呢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不信耶稣的家人他们离开世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不应该到这个坟地上去扫墓呢？扫墓的话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尤其是有一些亲人他们不信耶稣，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跟他们一块儿好好的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就是做得更好，在这一方面徐老师你有什么提醒吗？
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清楚就是清明节的用意嘛，好像我们说清明节是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节日的重点，是因为我们是很看重我们的伦理关系，
对，
我们很看重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那种孝敬跟孝顺，那这个观念跟基督教是一样的，神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说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啊，甚至乎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可以长寿。原来孝顺父母是神所喜欢容许的。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不是家人，是不是信主的，清明节他们要求一起去扫墓，我觉得是可以的。问题可能我们要注意的是用的那样的方式。很多时候很多的家人哈，都就好像我们一直说，他们不知道死亡是怎么样，很容易变成把祖宗看成是一个神的那个表达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个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方式。我们是承认我们的祖宗是值得我们去表达追思，表达对他的那个尊敬，表达对他的孝顺。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而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神明，但把他看成是一个神。只要我们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对，既然我们在这里听了这个关于死亡这一方面的教导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死亡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呢，也讲到死亡之后，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的是可以跟永生的神在一起，而且不但是有永恒的生命之外呢，在新天新地呢，也没有死亡这样的困扰影响我们。那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的家人如果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困扰，或者是死了之后他们通常可能对死亡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用一些其他他们想表达的方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也应该尊重家人的那种表达，只是对方还不认识的缘故，他用那样的方式，这样的时候呢，可能相处方面就比较和谐很多。
对对，我觉得先找你们的共同点呢，那是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你们对祖宗都是那样子的肯定、尊敬、思念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有时候是那个呈现的方式，不要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哦，我觉得如果
这个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反感。
对对对，从我们肯定的那个角度去一起去，甚至乎可以去参与扫墓的过程里面去整理他们的坟地啊、坟墓啊，表达那种孝敬敬畏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而且参与在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听了今天的这一个特辑的内容呢，如果你觉得非常的好，而且对你也有帮助的时候呢，我也鼓励你能够让更多的人一块儿来听这个特辑，让我们对死亡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谢谢薛老师你的分享。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在这里一块儿去讨论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死亡。
好。